上一章呢的投影片，我第一句我念，第二句请大家回应，好不好？主复活了，
主复活了，
再一遍，刚才是那个练习一下，现在呢就要清楚一点 ，OK？ 主复活了。今天我要跟大家看的题目呢比较奇怪啊，在死人中找活人，这是刚才我们念的圣经呢天使的话。然后呢我们就看到最后的一节圣经，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里面呢，就是彼得的反应。彼得的反应呢，就是他还是存的一个疑问，他很稀奇，所成就的事，就是他看见坟墓可以空了，而且那个裹尸的布，放在一处，另外的，福音的书给我们看见的，这是还清楚一点，这是身体的布在一处，裹头的布在另外一处，是中间呢分开的 ，OK， 所以呢就像突然那个尸体呢就从那个布就出来了，不影响那个布，那个布还是照的，好像你看起来好像还是有人在哪里的，所以呢他觉得稀奇。当然我们刚才念的圣经呢在彼得之前的那一句就告诉我们说，当妇女，跑去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所有的，这些使徒们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不信，以为他们是什么胡说八道 OK， 很奇怪的一样事情。但是呢，也可以说不奇怪，因为假如是换了你跟我在那个时代生活的话，假如今天，我们在悲哀，因为有人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现在已经埋在坟墓的里面了，而且呢已经三天了，然后有人来跟我们说就没有了，不在了，我不知道我们会有怎么样的反应，我会不会跟他们一样以为这个来报喜信的人是胡说八道。我看见呢这个天使呢问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但是先看一些的背景，耶稣埋葬的地方呢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我也不能够说非常非常特殊，因为呢那种埋葬的方式呢在当地呢还是有的，我们等一下就看，在马太福音，的记载里面呢，就说主耶稣，被害的那一夜，那个晚上呢来的时候呢一个财主，他呢，就去求那个，这个罗马的巡抚，他要求呢他把耶稣的身体给他，所以比拉多呢就吩咐给他了。所以我们呢就是有时候呢我们读圣经很快的读过去，但是你想想呢这个财主呢要是一定是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人，不然为什么巡抚要给这个主耶稣的尸体给他呢所以呢他就裹好了 OK， 用干净的细麻布裹好了，安放在他自己新盖的一个坟墓的里面他是怎么样呢？他是他们的这个做法呢这当然是有钱人的做法了在磐石上面呢敲出一个洞出来然后呢为了保护这个尸体呢 还是把大的石头呢啊挡在啊那个门口啊那个洞的啊的一个门口啊的洞的前面。所以呢，我们看好像这是一个很独立的一个坟墓，好像呢我们看一些呢，我没有去过圣地，有没有弟兄姊妹去过圣地的？有，你有没有去参观过？是不是旁边没有其他的坟墓？没有的。OK， 因为我看的照片呢，都是其他的地方旁边呢是没有坟墓啊，没有坟墓啊，这是一个啊很特别的啊一个地方，但。所以呢，你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个坟墓旁边就不可能有其他埋在坟墓里面的死人。所以这个句话呢是很奇怪的。天使说：“你为什么在活人的啊，在啊死人当中要找活人呢？”那我从啊主耶稣喊这个拉撒路复活的事情上面，我也看见啊，主耶稣呢去了那边啊，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面四天了。虽然呢他们是啊用啊膏来膏，但是呢从他们的眼光来看，他们就觉得已经四天了，尸体已经臭了。OK， 主耶稣说把那个石头挪开，他就喊拉撒路从里面走出来，那是。拉撒路走出来呢，不像主耶稣，就是啊那个布呢，就是啊掉在啊地下，他是蹦蹦跳的，这你想想的很又滑稽又可怕。OK，那个中国的小说里面呢，好像是那个僵尸的他那种样子啊，蹦蹦跳的跳出来了。OK， 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个墓。这种的安葬的方式呢不是非常的特殊，但是还是呢还是少见啊，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啊。但是呢更奇怪的就是说，既然旁边没有死人，为什么天使会说，会问这些妇女，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要找活人呢？ OK， 好，我们看见那些妇女呢，你其实呢这里只给我们几个名字，但是呢还有其他人，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一大堆的妇女，可能十个八个，他们一起就是很爱主，他们呢很伤心，他们呢因为要等安息日过了之后才能够去所以呢到第三天才能够呢才能够再去去了就是预备好了所有的香料来要膏耶稣的身体这是他们的传统的习惯我想呢一个人在悲哀的里面这些妇女们呢大家在悲哀的时候有一些人可能就说我们还是应该做一点积极一点的事情主耶稣呢被安葬的时候非常的匆忙因为安息日已经到了所以呢我们知道主是要旁边主跟主同钉的十字架的旁边两个人都被打断那个腿让他们能够死掉因为呢他们不愿意把尸体呢把一个临死的人呢再挂在木头上钉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事情但他们来到主耶稣 的面前的时候就发现他已经断气了那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要打断其他两个人的腿因为呢钉十字架呢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人的求生欲很强所以呢你这样挂那个肺怎么样呼吸有问题 对不对？肺受了压迫，那你要呼吸怎么样？撑，撑是怎么样？撑是靠脚啊，脚也钉起来啊，很痛苦的，很痛苦的一件事。但是人就是会这样，读历史的人要告诉我们说，有一些身体强壮的人钉十字架可以十几天才死，很残忍的一件事情。他们不愿意在过节的时候，还有这个，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礼拜五是受难节，昨天是什么时候？昨天犹太人的立分是什么？你不知道？你们没有用那个因为现在呢，你很多手机里面呢，它都那个日期里面都告诉你 ，OK， 那个特别的节气 ，Passover， 逾越节 ，OK， 是逾越节。昨天犹太人是逾越节，复活节跟犹太人的节气呢，其实呢是有时候会错开的，因为呢大家按这个算的方法不大一样。所以呢，就是因为是逾越节的时候，所以呢他们呢就不能够他不愿意把死人或者把一个钉十字架的人挂在哪里过节，所以他们呢就来要把这个犯人被钉的人的腿打断，然后让他快死。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主已经死了，主已经死了，所以他的腿没有被打断。OK， 那但是呢，撞的时候很匆忙啊，赶着撞啊，所以呢，香料不够了 ，OK， 没有预备好啊，所以这些妇女的，他们很伤心，他们想到主的身体呢，这么草草的就被放在坟墓的里面了。他们等，等了节期过了之后，能够去的时候，他们一大清早，第三天一大清早，他们就起来。很多人，这里记载的名字呢，只是几个，但是可能有十个八个人，他们带了香料。香料其实也蛮重的，带了去，要膏耶稣基督的身体。你想，当你是存着这样的一种态度来要去膏耶稣的时候，突然耶稣的身体没有了，你会怎么反应？有时候我们读圣经，正如我们读其他的一些 古代 的事情，我们的困难呢，这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结局 ，OK， 所以我们很难停下来想，很难停下来用他们当时的人的经验跟眼光来看事情。我想呢，告诉大家。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历史书，历史呢在圣经里面非常的重要，在我们信仰当中非常的重要，所以你读历史的部分的时候，请你慢慢的读，不要读太急。你可以很快的读完这个故事，但是你重新再来慢慢的读，慢慢的把自己放在他们这些人不同的人的环境的里面，那个心态的里面来读，可能你会有不同的感受。我们不能够太过呢责备这些妇女呢没有信心。天使的话呢是责备的意义很重吧，对不对？因为怎么来这个死人的地方找活人？我们等一下就讲。其实这个在死人当中的找活人这个事情呢，到我们今天还有 OK， 那我们可以说他们没有信心吗？ 天使说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么样告诉你们说啊，人子必须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也很厉害啊，他们不会觉得天使胡说八道，没有，他们很记得清清楚楚，这是耶稣讲过的话。挑剔他们的人就会说没信心。我不知道，假如你跟我在当时，假如我们是都是妇女啊，都是 这十个人或者十个八个啊，甚至十来个人还带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的时候，你会不会想，你说为什么当中没有人说哎呀不需要嘛，因为主耶稣说他要复活嘛，所以呢我不参与。假如是我们，你会这样吗？你会说哎，你们这是傻瓜，主耶稣要复活的，拿香膏去坟墓里面干嘛？你会这样做吗？你想你有这样的信心吗？但是当被提醒的时候，我们也要给他们，真是啊，佩服他们。一提醒，他们就想起了耶稣的话。主耶稣已经告诉他们，但这个实在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有时候我们读圣经，有时候我们在听讲道，我们听到一些好的消息，我们听到一些我们没有啊去想过的事情，我会不会有同样的反应？存疑，不大相信。但是呢，记忆力好的人会记得。OK， 那我为什么用这个题目呢？这个题目当然是圣经里面天使的话。那我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呢？啊，因为在死人中找活人，我等下就会讲。今天还在进行，等下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讲。一个复活的生命跟一个被改造自我的生命的对比是什么？现在我们还是在死人中要找活人，我要改造人。但是主耶稣对我们最大的要求是什么？今天我们复活节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思想的一样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什么？这是主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心不再是以前的这种的态度，不再是以前的啊一般人的，现在的一般人他们拥有的态度，也不再是妇女的态度，他们要去膏耶稣基督的尸体。是一个信心的考验。我看见这段圣经呢，里面看见彼得，彼得没有看见天使，对不对？他们虽然不信，门徒都不信，但是彼得跟约翰呢，还是有一点觉得奇怪啦，或者是什么的原因呢？不知道，他们就跑去墓地里面去看 ，OK， 跑去看。假如是我们安排事情呢，我想我们就会告诉天使，你等彼得约翰来的时候告诉彼得约翰。你会不会这样做？你会不会这样做？假如是你能够安排事情的话，你会不会跟天使说 好，你去 ，OK。其实主耶稣当然不需要他们把石头捆开，但是呢，捆开这个石头呢，是为了妇女，为了彼得跟约翰到坟墓的时候，那个大石头很重啊。其他福音的书的记载是，妇女呢就愁烦了，他说谁给我们推开那个石头呢？他们人那么多，还推不动嘞 ？OK， 哎。他去打开了，有天使在里面呢，主耶稣没有了 ，OK， 好神奇嘞！天使告诉他们，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天使还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你们不记得主耶稣所讲的话？”说他第三天要复活嘛，他们就记起来，他们就赶快跑去告诉使徒们。十二个使徒现在只剩下十一个了，对不对？犹大已经自己吊死自己了 ，OK， 就两个人，少于20%。跑去，约翰年纪比较轻一点点，比彼得来说跑得快。他跑去了，在外边往里面看，不进去。彼得怎么样？马上进去 ，OK。等下我们再看这两个人。那我有一个问题，天使为什么不等他们？时间不是很久吗？他们 回去告诉他们，他们再来，特别呢是跑着来的 ，OK， 妇女呢可能也是跑着回去的，当然妇女可能跑得慢一点，但是时间不应该太久，天使不等 ，OK。那我们想，彼得跟约翰两个人，他们的反应很不一样。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呢，读过就读过了这个故事。OK， 我希望大家就是有一个习惯，好好的想，好的想一想，彼得，我们跟彼得。有什么一样的没有？有什么不一样的没有？当我们跟约翰也摆在一起来比较的时候，我从几个方面来看，个性怎么样？个性怎么样？两个人的个性是不是很不一样？我感谢神呢，没有选门徒的时候只是选一种个性的。不然我们很多人都不能够坐在这里，我在这里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对不对？你想想，你想想看，我像彼得多一点呢，还是像约翰多一点？那大家都知道了，我讲到呢，我不是希望你记得我讲什么，我是希望刺激你的思想，好像你回家在读经文的时候，你最少从一些你可能以前没有想过的方向来想。个性方面很不一样哈，我们可以说呢，彼得是什么冲动派 ？OK， 他看见事情呢，约翰比他早到，站在门，站在那个不是门呢。站在那个雪的前面就往里看，他怎么样？跑过去了，跑进去，很妙。彼得什么事情都要比人家快，虽然他跑得慢，还是到最后他还要第一个进这个坟墓的里面。信心方面呢，他刚才读的时候， 或者是你回去再把四本福音书所记载的再读，你会发现约翰就相信。彼得是什么？彼得就是我们今天的附体。他很稀奇， 他不知道该信还是不信，他想不通。这个呢，本来跟主耶稣说要跟他一起死的，结果三次不认主，对不对？个性。然后鸡叫三次，他怎么样？想起主耶稣的话，就跑到外边哭了。约翰很不一样，我的信心像约翰还是像彼得？还是两个都不像？我刚才就讲天使的问题，为什么在死人中要找活人？其实到如今世界上所有 的政治的哲学，政府政治的人物跟宗教，其他的宗教的领袖，他们仍然是，这是我的说法，在死人中找活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认为我可以 把不完美的人改善，把不完美的人改成一个完美的人。很多宗教的信仰都是劝人修行，用不同的方式来做。你大家都了解宗教 的领袖们和其他的信仰，他们都了解一样事情，人是不是好人，我们是不是好人，你是不是好人？你说我当然是好人啊，我又没有坐监牢。OK， 没有坐监牢就是好人吗？你心里面有没有对很多的事情不满意？你有没有对很多的事情就觉得不公平？你对很多人都很不满意？你对别人做的事情你简直是看不顺眼。再来有一些人是离群独居啊，他们是怎么样？他就是看不惯啊，看不惯这个社会，看不惯你，看不惯我，我们怎么会这样呢？他们不会认为别人是还是在努力的做好，但是呢我们人很有限，我们做好的能力很有限，所以呢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批评你的人就说什么，说一套做一套。 OK， 你给人家骂过吗？你给人家这样看过你吗？你真是说过的话你都能够做吗？不容易的。所以呢整个社会从政治方面，这是呢为什么这些搞政治的人就希望这些呢被压的人能够支持他们，他要鼓动他们来支持他们的时候，就一定要说这些在上位掌权的人多坏多坏多坏，我们 来推翻他，我们建立另外一个世界，我要有一个更好的社会。 OK， 但是这种的想法做法其实就是在死人中要找活人。我们认为人可以被一些的 政治的思想来改变，当然我们都看见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我就说好，政治家他都是有自己的私心，我就 走到宗教 的里面。假如你是这样的来信耶稣的话，我告诉你，你错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信耶稣的人不是要靠一种理念来自己改变自己，我们不是靠我们 的信仰，靠圣经的教导来改好自己，凡人没有这个能力。假如你是这样做的话，你会发现你离开上帝的标准太远，而且你阅读圣经就知道自己离得越远，不是越来越近。基本的原因是什么？这是我们的罪性。始祖犯罪之后，我们这个罪性就一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我们最大的罪是什么？我们最大的罪就是不要上帝。我们要证明我是好人，我要证明我不要神，我还是可以做好人。好坏的定义在乎谁？在乎我。我说好就是好。哎，你说这个不是做皇帝了吗？ OK， 你知道我们常常关起门来自己做皇帝吗？活在自己的领域的里面，我们不是自己做皇帝吗？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没有人能够管我，我说的算，我做的都是对的。在死人中要找活人，我忘记了我们都是死人呢，我忘记了我们离开了神，我们都是非常软弱的，我们都是不能够做我们知道是善的事情。所以呢，天使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自己问自己。我们是要改变自己呢，我们要好像其他的宗教，好像一些的政治的理念，要这样的改变事情，改变自己。其实政治上呢，大概不要求我们改变自己，要我们要做什么？改变别人。什么是革命？革他人的命，不是革自己的命。OK。我都不会革自己的命，只会革他人的命，很可怜啊。我们这是要好好思想，这种的心态，对我们自己有多大的影响？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但是天使问的这个奇怪的问题帮助我们去思考，我们是在死人中要找活人吗？等下我们有洗礼，洗礼象征怎么样？我们跟主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当然洗礼有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我也不是一定要敬礼才行，但是呢我比较喜欢用敬礼。所以呢，虽然教堂我们在这个地方呢需要用一个流动的活动的这个洗礼 的词。大家弟兄姊妹还是很乐意的去做，很多的功夫还是愿意做，因为这里这个象征了一件事情，我们是与耶稣基督同死。我们不是要求自己改革，不是要求我们，不是追求我们自己要改好自己。假如我们要求我们自己改好自己的话，这个我们还是在死人当中，这个死人就是我们呢，要找活人办不到。我要认识我们要死，向罪死，向基督耶稣活。最后一张投影片，彼得怎么样？彼得就觉得很稀奇，看了真奇怪，怎么可以果实的布在哪里没有动，而且呢果头的布也在哪里也没有动，没有人把它打开。你知道 你把一个果实的布打开之后，你要 重新来让它成为一个好像看起来完全没动过的，被动过的，是多难的一件事情，甚至是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他了解，他明白，他看，怪怪的，这不可能。他是理智派，他要想，他觉得稀奇，他要想，没关系。你假如是彼得，很好，因为你用愿意用思想来去想，你只要学彼得一样，以后真是愿意为主牺牲就好。传统说，当他要被处死的时候，他说：“我不配跟耶稣一样的被钉十字架，请你们把我倒过来钉十字架。”我不知道有多真实了。OK。我们 要走第一步，我们从存疑到信心的成长，我们要一步一步走。上帝没有要求我们一步登天 ，OK。那其中一个办法呢，这是什么呢？我们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我一起的来读神的话。你自己固然要读，但是有一些地方你读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有教会？教会就是让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的帮助。你要跟弟兄姊妹一同的来研究，教会就是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的带导，我一起的来祷告。我愿意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我的软弱，我对一些事情我是觉得我做不到，求神帮助，求神让我们能够多明白，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 OK， 我要知道读圣经不是有一些宗教那样的念经。我小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地方，在当时呢是很不错的一个地方，一个房分开向下，然后呢中间又分开，建得很结实。那个时候呢还没电，到有电了，那个工人呢要来把那个电线呢从隔壁的房拉到我们的那边的时候，他整条那么长的那个叫什么那个锥 还是什么，他打进去要那边还没出来，要两个再打一个进去才出来。你晓得那个是两层的砖头，我住在啊这个四个单位嘛，我住在这边楼上，另外一边一个老太太，每天都你会听见她在敲那个木鱼来读她的经文。但是呢，很多时候也听见他同事就来骂孙子，不要这样干，不可以。我觉得很好玩，他的心不知道去哪里。哎，对有一些重要来说，这个没关系啊，只要你练就好啊。这本书你练十片、八、一百片、一千片，那你就慢慢成佛啊。OK， 所以他就是遵照这样的规矩来做啊。OK， 那我们是这样，读不明白就过去就好。不要，我好好读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读不明白的地方，我们跟弟兄姊妹一同的研究。我要问弟兄姊妹，看他们的意见，看他们的经验。OK， 然后我们看见另外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当我们觉得我们真是没有力量的时候，我们真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求主赐我们信心。OK， 那你说这样不是推卸责任吗？但是不是，是学习要更亲近主，因为雅各书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很宝贵、很宝贵的应许。雅各，特别从雅各的口中讲，你就会觉得更宝贵，因为雅各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很严谨的一个人。传统说，他常常祷告，所以呢，他跪在哪里祷告？长期下来，他膝盖怎么样？起了点，很厚。最近 这两三个礼拜呢，我都更了解膝盖的重要，因为呢，我太太呢前差不多三个礼拜了，现在摔了一跤，那个膝盖呢都肿起来了，以为没有什么大事，啊，结果呢她皮肤不好，那就长了很多的。大大小小的泡沫，然后去看医生，医生很紧张，因为他的心脏还换过心瓣膜，所以医生就马上就把他送去那个急诊。他只有急诊的里面呢，才有专科的医生随时可以来看你。假如约专科的医生呢，是一个月之后的事，那太晚。看完之后，医生说马上要动手术。那是礼拜五，他礼拜一出事，隔了几天，第二天去看那个医生呢？医生呢？没有，不是一个正规的医生，是PA 了 ，physician assistant。OK， 那他就轻描淡写的处理。到礼拜五实在不行，很感谢神，有这个他看惯的医生。突然有空的时间，马上约，一看他就马上要他去急诊。急诊的地方呢，医生说，要开刀， 他说能不能够等到礼拜一，医生说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说他的皮肤呢，有一些地方呢已经变黑了。他说这是这个皮肤快死了，你再不开刀的话，这个皮肤就死掉了。那大家都知道，假如皮肤死掉的话呢，你就要挨第二刀，就是从另外一个地方呢把那些皮拿下来再补过去。OK， 当然没有人愿意这样做。但是最重要不是这样，最重要是说以你的医疗 的背景， 你这个身体的背景，你所有经过的东西，他说万一这个毒进了你的血里面或者进了骨头里面，这是为什么他的家庭医生 要他马上去急诊。他说你就有生命危险。我很感谢神，本来说要到晚上才开刀的，所以我就先回家要拿一些东西，结果在路上他就告诉我说他们现在已经把他推到手术房五点钟。我回去也没用了，因为一进手术房我就不能够见他了。我们看见神有神的时间，神有神的恩典，神有神的安排。我们看见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能够掌管的。雅各这个常常跪在哪里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他的膝盖都厚厚的一片。是这样一个严谨的人，他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一节里面我只是选了，其实拿了最简单的一句，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你们亲近上帝，上帝不亲近你们。是不是很宝贵的应许？我要愿意来亲近上帝。上帝的回应是什么？好，你跪在哪里？多祷告，慢慢等我回应，是不是这样？你祷告了够时间了，我就回应你。有很多人就是觉得我念经念够了，我祷告够了，那我就得到我要的东西。这不是基督教了。我的信仰是什么？我们来亲近神，我们希望得到的是什么？我们心里面所求的东西吗？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当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上帝怎么样？他就来亲近我们。我很多的疑惑，我很多的难处，我前两个礼拜我取消了我去西雅图，我取消了去 Fort Collins。 你们这边礼拜五晚上，今天礼拜天，我觉得我就做很多的安排，下个礼拜我应该在 Boulder 教会，大概我 可能要取消。不是我偏心你们，是每一个地方的需要不一样。我要做的是要来亲近神，我们亲近神，神就会亲近我们。彼得有疑惑，彼得，奇怪，怎么会这样？妇女怎么样？妇女在听见天使讲的话，他们就想起来了，彼得绝对应该比他们听的次数多很多，他也想起来了，但是他什么？还是疑惑。 我们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没关系，假如你是彼得没关系，假如你是约翰更好，约翰一看他就信了，彼得不是。我不知道你是约翰还是彼得，或两者之间，但你要记得，我要亲近神，上帝就必亲近你们。马可福音也给我们一个榜样，一个父亲，他把被鬼附的孩子带到门徒，主耶稣的门徒面前，他们赶不了那个鬼，门徒上上下来了，哎呀，他太高兴，所以就去求耶稣，主耶稣说你可以信，你信吗？他是说什么？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个不是依赖，不是推卸责任，这是了解自己的软弱。我想今天我们复活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这是要常常存的这个心，我们要亲近上帝，我要用信心来到主的面前，我要承认我们的信心不足，但是我们的神会帮助我们来教会，因为教会弟兄姊妹不会像我们那么笨那么小心，他们也经验过这些的事情，但是我就算我们大家都一样小心，都一样的软弱，我可以一起来祷告，我一起来祷告，所发生的、所生出来的功效是大的。我真是要好好的常常检讨自己，我要立志紧紧的信靠跟随主。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这样的爱我们，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愿意让你自己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而且为我们死。我更感谢你，因为你让他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知道我有永生的盼望，而且这个盼望不光是一个盼望，是一个确据。你有给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彼此的扶助，让我们大家一起追求长进，追求在信心上面更进一步，也追求跟主自己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主要求你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更用你自己的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不需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改变自己，我们要换心，要来你的面前来接受你给我们新的心，以致我们有力量，有你的恩典，又有弟兄姊妹彼此的扶持，我们走这个属天的路的时候，我们越走越稳定，越走越快。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应许，给我们这样宝贵的经文，给我们圣灵在我们心中常常的提醒我们，叫我们能够好好的来跟随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